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去年年底开始，我就在操持一个事儿，就是续签我的续签。因为当时我的几个同学都告诉我，都催我，他说刘律远，你快点去续学签，趁着现在的那个来加拿大的留学生少了。他说我们一个月就下签了。然后我想啊，一个月下签太好了，我就去续。我从去年十月份就开始准备，是吧？续了以后，我怎么那个一个月跟我没什么关系呢？等了一个月、两个月，然后我记得 Frank 也是一月底开始提的，最后等到二月份是吧？对，他两周就下，然后过了几天 ，Frank 比我晚提，他都下了，我怎么还没有消息？这个不断等呀等呀。一直没有任何的消息，大家知道在加拿大替学签提了就提了，提签证你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去跟进这个进度是怎么样啊？然后我们家的所有身份，也就是在三月份就全部已经过期了，哎，那接下来的时间就全部是靠临时身份在那里，在这里待着，对，我不知道，我想大家可能我们每个人。你们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就是一个事你等了很久很久，一直都没有结果。你在想他到底还有没有结果？可能每个人经历都不一样，甚至我们现在也在经历。也许他是一份稳定的工作，投了简历一封又一封，面试了一轮又一轮，但是最后迟迟没有回音。也可能是身份啊，你的 PR， 你的签证，也是一年又一年过去了，这个政策也一变再变，也不知道哪天可以落定。也可能是在婚姻里面一个长期的挣扎的困境，也许是一个迟迟你没有等到的理想的恋爱对象，也许是一个长期折磨你的疾病，也许你只是对将来的日子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心里面的不安。我们的处境也许不同，但是我们的内心反应往往是一样的。一开始我们可能会问，下一步我可以做什么，还要等多久才有结果？可是随着时间慢慢的加增，最后它可能会变成了神在哪里？神他听见我的呼求了吗？我的盼望到底在哪里？这正是今天这段经文他要触碰我们的地方。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孩子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可以在你的殿中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求主你预备我们众人的心。主啊，我们真的知道，若不是你圣灵的开启，我们没有人能够来明白你的真理。我们也知道你的话语每一个字都是大有能力的。主啊，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苏醒我们的心。主啊，我也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使用我这样的一个不配的仆人，让我可以按着正义来分解你的真理，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同盟造就，愿主赐福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的圣名，阿门。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出埃及记，它可以说是创世纪的一个续篇。在创世纪的最后，神借着约瑟在饥荒里面保全了雅各，就是后面改名叫以色列的一家，使他们来到了埃及定居。在出埃及记的开篇，我们看到了在神的祝福下，以色列一家这个民族在埃及生养众多，成为了当时一个大族。可是有不认识约瑟的王兴起了，自此以色列人在埃及开始受各种的压迫，信王用苦工奴役他们，甚至要下令杀死以色列人的男婴 就在这样的黑暗的光景中间，摩西出生了，他被神奇妙的保全了下来。但可是当他想用自己的方式替他的同胞出头的时候，他失败了，所以说他落荒逃到了米甸的旷野。到了今天我们的经文第二章23节，圣经的尽头从摩西的个人的经历转向了以色列人全体的哀息，也转向了神即将展开的一个新的救赎。我们一同再来一起读一下今天的我们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哀息，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他们的苦情。人在长期的艰难等待里面，我们最容易犯的一个错，就是我们把神的隐藏误解为神的遗忘。因为我看不见神的出手，我们就以为神他没有动手。因为事情迟迟没有结果，我就以为神他已经忘了我。于是不知不觉中，我们把全部的盼望都压在了一件事情上，就是这个事他有没有按我想要的事想要的方式去改变。结果促进他一天没有如我们所愿的改变，我们就一直活在那无力的叹息里面，就像这里的以色列人一样。但今天我想请大家先记住一件事情，这个会贯穿我们整个今天的这篇信息，就是神他救以色列民从来不只是要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更是要把他们带回到他自己面前。神在出埃及记第19章里面说，我要如鹰将他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出埃及的目的不只是离开埃及进到迦南，而是要归向耶和华，也不只是脱离苦工，而是要活在同在里面。所以神的心意不是只是让以色列人去享受迦南地的那个物产的富饶，上帝所说的那个牛奶与蜜的地方不只是物质上，而最终的牛奶与蜜是上帝的同在。所以说我们知道埃及最后出埃及记最后，上帝是让以色列人建起了会幕，会幕表示的就是上帝与人的同在的地方。所以今天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是，因为守约的神他没有忘记他的约，他正在把他的百姓带向他面前。所以我们在长期的不确定里面，我们不要把最终的盼望交给事情会不会变好，而是要把最深的这份盼望放回到我们的这位信实的神自己的身上。那么当处境迟迟没有改变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凭什么我们可以把那最深的盼望放在神身上呢，而不是放在事情它有没有变好上呢？今天的经文它给了我们3点理由。第一，因他暗中保守，所以我们有安慰。第二个原因是因他暗约纪念，所以我们有信心。第三个理由是因他带人归他，所以我们有盼望。我们先来看第23节的上半句，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等了好多年，终于等到那个亚坡他的王死了。按人的想法，王死了，这个情况总该有变化了吧？可是 经文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处境并没有变好，他们仍然因做苦工，他们就叹息哀求，王死了，苦役还在，外面的局势变了，但人身上的肩上的担子一点也没有变轻省。那么在这看不见等不到的多年里面，神他在哪里呢？这里的经文给了我们两个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是神他早已在暗中保守他的百姓，在第24节里面提到神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这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二章，他不是神第一次开始关心以色列民，早在创世纪里面神就已经预先告诉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将要在寄居在别人的地盘受苦多年，但到了神所定的时候他必把他们带出来。所以以色列人会下到埃及不是偶然，他们在埃及生养众多，在苦难中没有被灭绝，这也不是偶然。大家还记得约瑟吗？他回头看自己被卖、被冤枉、被遗忘的大半生，最后说了一句，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在那一切看似失控的遭遇里面，其实都是在神暗中保守着这一族人，让他的应许能够按神的他自己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可是神的保守他不只是在很久以前的列祖的身上，而就在现在这群以色列人的受苦和看不到盼望的时候，神他也在暗中来动工。这就是第二个答案，神他在隐藏中正在预备他的拯救。我们看出埃及记的前两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这两章里面神的名字出现的不多，但神的身影他无处不在。法老下令要杀死以色列人所有的男婴，可偏偏就有好几个敬畏耶和华的接生婆，他们不肯照王的命去做，冒着杀头的危险保下了以色列人的男婴。然后摩西也在这样的时候生下来了，他的母亲先把他藏了三个月，最后藏不住了，没有办法把他放到了一个蒲草箱里面，放在了河边。就恰巧在这个时候，埃及人的公主来到河边洗澡，发现了这个蒲草箱，她还看到了摩西，而且看到了第一眼她喜欢上了摩西，所以说她要去收养这个摩西。但我们知道神的恩典不只是要摩西活下来，小孩生下来最需要的是母亲，一个孩子在他长大以后心理是不是健康，其实是刚刚生下来的头几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上帝又给了一个额外的恩典，就是让他姐姐去给这个公主说要请一个希伯来的奶妈来奶这个孩子，结果就摩西的亲生母亲去做了他的奶妈，一直到他断奶以后才送到了王宫。在当时的埃及和埃及的那个文化里面，一般要到2到3岁才断奶，所以说在非常重要的这么3岁之前，摩西是和在他的妈妈的亲生他自己的妈妈的怀抱里长大的。后来摩西闯了祸，他灰头土脸的逃到了旷野，也就是到了后来挨着神所呼召他的西乃山的附近。这一幕一幕我们都可以清楚的看到 神他还没有在荆棘的火焰中呼召摩西的时候，神他已经在保守了。神他还没有正式的差遣摩西的时候，他已经在预备摩西。神还没有分开红海的时候，他已经在推动他的应许了。所以弟兄姊妹，过了多年，这四个字它不是神忘记的多年，更不是神故意他要隐藏自己，而是我们的人，我们的眼睛太有限了。我们其实坐在下面，我们都不知道楼上粤语堂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更看不见神他所做的功在哪里。所以这多年其实是神，我们看不见了神他早已经动手的多年。这次我回中国，和我喜欢下象棋的爸爸，我们一起在切磋。对，然后常常是我觉得我下的这一招，我觉得我算得很精，对，我觉得我占便宜了。等我走了几步，其实才发现什么？才发现我爸爸远比我看的是至少多了三五步。我觉得才后来才发现，其实我早已经被他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了。但我们的上帝呢，他远不是一个下棋的高手，他远不只是一个下棋的高手，而因为时间就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说上帝他完全和我们人不同，他不受时间的约束，他从起初他就能看到末尾，他做事儿也不受时间的限制，所以说在我们所不知道的时候，上帝他已经在行动，他甚至已经预备了我们所需用的一切和他所要做的事情。那么这个我们看到上帝的这样的做工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安慰呢？这样的安慰他不是说我们手上的每一件事情很快就可以得到解决。经文说王死了，但以色列人的苦役他仍然还在。我们不知道上帝他做事的时间表，但我们可以照着这段经文确确实实的对我们内心说，那位守约的神从来没有停止保守他的百姓。所以我们不要只用眼睛来看我们的处境有没有变化，通过这个来判断上帝他有没有做工。神做工他常常是也借着他预先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精力、能力和资源来成就他的旨意。就像他也曾经预备摩西，使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所以我们不是要因为相信神保守就停止尽我们的本分，而是我们可以一边尽我们的本分，我们一边承认那个真正托起我们的不是我们的环境，而是这位永远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也施行保守的神。神暗中的保守，所以我们就有安慰。这是我们能将最深的盼望放在神身上的第一个原因。但也许有人心里面，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神既然有他做事的时间表，那他会不会听我们此时此刻的哀声呢？是他神就按他的做，然后我们是什么样他也不问不管吗？但经文告诉我们，神他都听见了。这就是第二个我们可以把我们最深的盼望放在神身上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他按约纪念，所以我们有信心。在23节的后半句，神说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经文只说他们因做苦工就哀求，这哀求可能连一句完整的祷告都算不上，在我们看来它完全不算上一个属灵的行为。但是 它确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很真实。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可能经历过那种面临长期的重压，我们真的可能被压到了一个连祷告的力气都没有的地步，我们可能真的只剩下了哀叹。但圣经在这里完全没有去责备这群以色列人，他并没有说你们怎么只顾哀叹，你们怎么不刚强一点，你们怎么不敬虔一点。可问题是，这样的软弱无力的哀叹，神他真的会垂听吗？圣经告诉我们会。有两个确据我们可以看。第一个，他们的哀声达于神，这是在23章23节最后说，以色列人的哀叹息他没有消失，在他没有消失在埃及的旷窑里面，他也没有被苦工的嘈杂声盖过去，他们的哀声神始终在垂听。第二个，神按着他立了约纪念他的百姓。经文说，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这里出现了一个词叫约。我们也知道圣经是用新约和旧约所组成的，但它实际上是一个约，就是上帝和与人立的约。圣经里面的这个约，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承诺而已，而是神他主动的向他的百姓立定的关系和应许。早在以色列人在埃及叹息的以前，神他已经对亚伯拉罕说，我要做你的神，也要做你后裔的神，到了我所定的日子，我要把你们从受苦之地带出来。所以经文说神纪念他的约，不是说神先前忘了，现在才被他的哀声，被他们的哀声所提醒，而是说神到了他所定的时候，按照他早已立定的应许，他必定会完成他所应许的。所以说神听见他们的哀声，他时时刻刻都听见了我们的哀声。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信心的根基。神垂听我们，他不是因着我们的祷告是多么的虔诚，我们的表现是多么的属灵，而是因为他是那位守约的神。他既然在基督里面把我们带到了他的面前，称我们为属他的人，就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和叹息而丢弃我们。我们中间肯定有不少的人，包括我，我们都经历过我们的祷告无力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祷告就像一条写了又删，删了又写的信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很多话想说，可是真的到说的时候，我们真的可能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我们最后可能只剩一个叹息，可能心里的一个哀声，说主啊，我真的撑不住了，我该怎么办，这个日子到底什么才是个头啊。但弟兄姊妹们，出埃及记告诉我们，哪怕是这样的哀息叹息，神他也垂听。神所听见的不只是那些充满信心的祷告，他也包括他百姓在苦情里面哪怕那不成一个完整的句子的叹息。所以你不需要假装的刚强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也不需要勉强的把我们的叹息包装成属灵的话语。你现在害怕，你就可以告诉上帝你害怕。你现在信心不够，你就可以告诉上帝你信心不够。你现在觉得很累，你就可以对上帝说你觉得很累。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不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他是那位按他的约，他和我们所立的约 早已经为我们，他是那位守约向我们施慈爱的神。要知道，不是生命状态好的人才需要神，恰恰是软弱的、疲惫的，可能连话都说不出来，只剩下叹息的人，才更加需要这位听见哀声、纪念他约的神。使徒保罗他也软弱过，但神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 你完全可以坦然无惧的带着你的软弱来到神面前。那么第二个，我们可以把我们最深的盼望放在神身上的原因，就是因为神按约纪念，所以我们有信心。神在暗中的保守带来的安慰，托住我们不断下沉的心。他按约纪念带来信心，带来的信心他会扶起我们。可是神的恩典不止这一点，他不只是要我们在苦难中间能够撑住，也不只是要让我们可以重新的站起来，他还要借着他的救赎把我们带回到他面前，使我们归向他，成为那我们心里面最深的盼望。这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最深的盼望放在神身上的第三个原因。第25节说，神看过以色列人，也知道他的苦情。在后面的第三章，神对摩西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我实在听见了，他们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神，大家看这里说，神看见了，听见了，也知道了，于是他亲自的介入，展开他的拯救。拯救什么呢？他是只是救以色列人脱离奴役吗？我们看在出埃及记的第六章，神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在第19章说，他如鹰将他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在第25章，他又吩咐百姓为他建造圣所，就是后他说，圣所的目的是要神要住在他们的中间。所以出埃及记最终的目的不只是带以色列人换到迦南地生活而已，而是要实现上帝所立的约，他要带他的百姓来归向他，不只是要他们不再属于法老，而是要他们属于神他自己，不只是要他们脱离苦工，更是要他们活在神的同在里面。神要住在他的百姓中间。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罪人是不能靠近那圣洁的神的。所以在旧约里面，神虽然他住在会幕中间，也就是后来发展成圣殿的，可是人始终不能随便的进入到那罪里面。那里面隔着一条幔子，就像一个厚厚的帘子挡在那里，他提醒每一个以色列人，神是圣洁的，有罪的人不能到他的面前。所以换句话来说，神把他的百姓带出埃及，带到他自己面前，可是那都差了那最后一步，就是人要真正的进入上帝的同在里面。所以我们人靠自己，我们无论如何都是迈不过去的这个坎儿。他连摩西他也迈不过去，因为他也是一个罪人。那怎么办呢？所以神亲自给出了答案，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 耶稣基督他亲自为我们打通了那到上帝面前的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有一天神不再只是住在一座帐幕里面，他要亲自成为人，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基督他自己就是神与人同住的地方。后来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就在他断气的那一刻，圣殿里的那一条把人和神隔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了，至此那条结结实实住人和神的帘子就被耶稣基督的死所撕开了。从此那条靠人自己永远走不过去的路，神他亲自的为我们打开了。彼得前书说，基督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弟兄姊妹，这就是出埃及真正指向的终点。当年神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是要带他们归向他自己，那今天同样的，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耶稣基督他同样是要把我们带到神面前。那条我们自己无法过去的路，耶稣基督他已经替我们打开了，而且永远不会再次的被关上。所以我们可以为我们今天的处境来祷告，也可以求神来改变我们眼前那真实的难处。圣经从来没有禁止我们为这些事来祷告，但如果我们最深的盼望、最终的盼望都只是在停留这个事情它有没有改变，那么我们心就一定会随着环境起起伏，永远都没有真正的平安。我们可能以为我们拿到了一个工作的 offer， 我们的心就安稳了，我们日子就平顺了，我们以为我们的身份批下来了，我们的心就踏实，我们以为我们遇到了王子，遇到了公主，从此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们以为在婚姻里面，我们的想他改变的那个人，他改变了，我们自己就终于活过来了。我们以为我们的孩子走上了正轨，我们这颗心，我们就可以放下来。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事情他就算真的成了，我们的心里面仍然他没有安稳，他安稳不了多久，心的不安他又会冒出来。因为上帝他的应许从来不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地上不会遇到苦难，不会遇到挑战。我们的经历也会告诉我们，我们常常面对的是什么？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但最终上帝要让我们带我们去到一个最深的与他同在的一个盼望，才是真正能支撑我们生命的力量，也是我们最深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的出埃及记二章23-25节，他不是在告诉我们神的百姓他不会经历困境而哀叹，他也不是在告诉我们只要神一听见处境就立马改变，他是要告诉我们的是那更深的真理，就是当神的百姓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神他依然在保守。当神的百姓只剩下叹息的时候，神他依然在垂听。当神的百姓还在苦役里面等待的时候，神他已经纪念了他的约，并且定义要把他的百姓带来归他自己。因为他在暗中保守，所以我们有安慰，因他按约纪念，所以我们有信心，因他带人归他，所以我们有盼望。 弟兄姊妹，我们之所以能够将盼望转向神，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多么强的能力，而是因为基督已经先把我们带到了神的面前。这不是一个我们还需要咬牙再去完成的一个新的任务，而是我们用我们的信心去回应那位已经早已经与我们缔约接纳我们的父。就算我们还看不见，还在等待的时刻里面，他依然纪念他与我们立的约，他依然在做工，他要把我们带到他自己面前来归他。所以当你的处境还没有改变的时候，不要把你最深的盼望交给那个环境，交给那个没有改变的事情。你可以继续的叹息，可以继续为工作、为身份、为婚姻、为疾病、为你的孩子、为将来来祷告，也可以继续忠心的做今天可以做的该做的事情。但是你要把你最深的盼望从那件事情上挪开，重新放回到这位守约的神身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可以从这样的一句话开始，我们可以说，神啊，求你不只是来改变我的处境，更要把我带来归向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这样的守约慈爱的神。我们知道你是昨天、今天、明天都在做工的神，你是那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是阿尔法，你是欧米伽。主啊，你是在我们不认识你之前，你已经就认识了我们，并且拣选了我们，并且接纳我们的神。主啊，就愿我们的眼光能够被今天你的话语所激励，让我们对到你面前来归向你，成为我们最深的盼望和最大的渴慕。主啊，愿你被你所得着，成为我们生活里面最大的盼望和得着。愿主你来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主啊，你就加添了足够的信心给我们。愿我们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就可以得着安慰，得有信心，有盼望。愿你继续的帮助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